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小朋友你好啊，
我是小陈阿姨，
我是张维兴叔叔。
今天啊，我们讲荀子的故事。荀子原本的名字叫荀况，他是战国时期的赵国人。荀子是战国时期有名的思想家，他有许多进步的可贵的思想，同时呢，他还是一位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一直到今天也还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呢。当年在齐国的都城临淄，有一座全国闻名的大学堂，这个大学堂叫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最兴盛的时候，曾经有好几千名学者从各地聚集到这里来，他们在一起谈论讲学，研究学问。战国那时候啊，有不少著名的学者都到这里来过，当时稷下学宫成了全国的文化中心。有一天清晨，太阳刚刚升起，好几百名学生已经来到学宫最大的课堂里，静静地坐在那儿，等待着荀子的第一次讲学。
不一会儿啊，荀子在几位大夫的陪同下走进学堂。只见他50多岁，个子不高，身体有点胖，严肃的脸上有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荀子坐下以后，扫视了一下听讲的学生，慢悠悠地说：今天我第一次讲学，就讲讲怎样学习吧。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先提问，我来回答，好吗？
呵，学堂里一下子活跃起来了。一个坐在前边的学生问：请问先生，人为什么必须要学习呢？
荀子脸上露出赞赏的神色，说：问得好，学习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增长知识，培养好的品德。一个人不登上高山，就不知道天有多高；不站在深谷旁边，就不知道地有多厚。没有听到前辈的教导，就不知道学问有多么的渊博。
这个时候课堂里安静极了，学生们都被荀子的话呀深深的吸引住了。
荀子停了一下，又继续说：一个人整天去想事，可是他没有学习一会儿的收获大。如果踮起脚来向远处眺望，就不如站在高处看得那样开阔。一个人站在高处挥手，手臂并没有加长，但是远处的人都能看见。如果顺着风势叫喊，声音并没有加大，可是却能传出很远很远。有人乘坐马车去旅行，能到达千里以外，这并不是他跑得快。还有的人不会游水，如果他乘船去旅行，也就能横渡江河了。所以我说，有学问的人并不是他的本性和一般人不一样，只是他善于利用好的方法罢了。我们学习就是为了获得这种方法。
一个年纪比较小的学生提问说：
请先生讲讲学习的方法吧。
荀子想了想说：方法嘛，
我以为学习贵在坚持，精神贵在专一，知识贵在积累。比如一个人走路，不一步一步的走，就不能走完千里遥远的路程。如果不是有许多小小的河流，也就不会有大江大海。好马一跳不超过十步，劣等马走上十天也就能赶上它了。这些都说明，只要不半途而废，就一定会取得成功。我再拿雕刻来说吧，一个人在雕刻的时候，要是刻一下就放下不干了，即使是腐朽的木头也刻不断。如果不停地刻下去，哪怕是金石也能把它刻穿。一个人如果没有安静认真的思索，就不会有特别突出的聪明智慧。没有埋头苦干的工作，就不会有赫赫伟大的工业。在交叉路口徘徊的行人，永远也走不到目的地。一个人的眼睛不能同时看清两个东西，耳朵也不能同时听清两种声音。因此学习时精力要集中专一，要是在学习过程当中一会儿钻进去一会儿又退出来，那是学不到真本事的。只有专心致志的去学，这才是学者。有个学生站起来说，
先生的学问太渊博了，您说的真是太好了，像我这样的简直没法跟您相比，真是惭愧极了。
荀子笑了，你坐下，我可不赞成你说的。学生应该尊敬老师，向老师求教，但是学生一定要有志气，超过自己的老师。你们知道青色是从蓝色的染料里提取出来的，可是它比蓝色还要轻。冰是水结成的，可是它比水还要冷。所以说青色和冰都超过了他们的老师，你们说对不对呀？学生们齐声回答对。荀子大声地说，学习是没有止境的，后来者居上才是正理，一代要比一代强啊。小朋友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句名言呢，就是荀子给我们留下的。荀子尊重科学，他非常反对相面术。什么叫相面术呢？相面呢，就是从一个人的高矮胖瘦和脸色长相来推测这个人的过去和将来。这种迷信的做法呀，可骗人了。有一次啊，一个朋友对荀子说，现在相面的非常流行，给人相面的人说的神乎极了，您也相信这些吗？荀子愤愤地说，什么相面术，简直是骗术，我正准备写文章批驳他呢。一个人前程怎么样，是成为有才能的人还是成为没有本事的人，不是靠相貌和高矮决定的，而是由品行决定的。相貌堂堂，品格低下，这是小人。相貌虽然丑陋，品格高尚，也是君子。那个朋友拍着手高兴地说，哎呀，你讲的太好了，您再具体讲一讲好吗？荀子接着说，从历史上看，尧舜文王周公他们都是圣贤，但是相貌完全不同。尧长得高，舜长得矮，文王长得高，周公长得矮。楚国的孙叔敖开始不过是一个老百姓，个子比车前的横木还矮，头发又短又少，左手还比右手长。可是后来他做了宰相，使楚国成就了大业。 所以不能只看人的高矮、大小、轻重，而要看他的志气怎么样。
那位朋友又问，坏人也有长得很漂亮的吗？
有啊，据说夏桀和商纣王不仅长得魁梧英俊，相貌超群，而且勇猛过人，但是国家灭亡在他们手里，自己也被杀死。他们遭到这样的下场，显然不是因为长得丑，而是由于他们知识浅陋、品格卑下造成的呀。
这位朋友听完荀子的话，满意的点点头。
荀子一生中教了很多学生，他经常和学生讨论各种问题。
一个夏天的夜晚，一群学生围着荀子，一边乘凉，一边兴致勃勃地听他讲天的知识。
天是什么？过去的人都说他是神，能主宰一切。其实，天不过是自然界，一点儿也不神秘。不过，天体的运行有它一定的规矩。这种规矩不因为地上有了尧这样的好人他才存在，也不因为出了桀这样的坏人他就灭亡。
荀子停了停，又接着说，
这就是说天和人不是一回事。天不会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取消冬天，地也不会因为人们厌恶路远就缩小了。星星有它自己的轨道，太阳和月亮轮流照耀，春夏秋冬交替运行，根本不是人能决定的。
一个弟子问道，
这么说，人只要老老实实听凭天的安排就行了吧？
荀子马上摆摆手说，那可不行，天有四时的变化，地蕴藏着财富，可是人有掌握天时和使用地利的方法。如果放弃了人的努力，只是期待着天地的恩赐，那就太糊涂了。所以我们不能盲目的去尊崇天，应当把它跟万物一样利用起来。
荀子讲了好多关于天的道理，学生们都听得入了迷了。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人这样讲过天的事儿。荀子主张人能够战胜天，他的这个思想呢，在当时啊是非常先进的。荀子不愧是伟大的思想家。荀子晚年的时候一直住在楚国，他把自己一生研究的成果写成了书，他还对各家学派进行了分析评论，他的著作都保留在《荀子》这本书里。
小朋友你好，
我是小程阿姨，
我是张文兴叔叔。
今天啊，我们讲李冰的故事。李冰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水利专家，他学问渊博，特别熟悉水的情况。他组织当地人民兴修了许多除水害的水利工程，其中啊最有名的就是都江堰。都江堰在四川省西北灌县境内，当年啊秦国的国君派李冰担任蜀郡的郡守。李冰带着一家人来到了蜀郡，他决心把这个地方治理好。李冰非常关心老百姓的疾苦。有一天啊，他来到岷江边上的汶川县，登上汶川县城一看，发现紧靠岷江的一面城墙特别的厚，于是就问汶川县令，
为什么这一面城墙这么厚呢？汶川县令恭敬地回答说，
大人，这面城墙除了防备敌人，还要抵挡洪水，所以比其他三面都厚。
这里每年都发洪水吗？
是啊，每年都有，不过大小不一样。
李冰听了点了点头，又问， 那岷江沿岸洪灾最厉害的是哪儿呢？县令想了一下说，最厉害的是灌县以下的几个县。李冰奇怪地问，为什么不是汶川，而是灌县以下的几个县呢？大人您看，我们这里两边有大山，挡住河水跑不出去，洪水来的时候只有沿岸山脚受灾，而灌县以下的几个县都是平地，洪水来的时候就像是脱缰的野马四散奔流，这样受灾面积自然就大得多了。
又过了几天，下起了大雨，李冰带着随从骑着马冒雨赶到了灌县。只见这里啊，洪水泛滥，农田被淹，两岸村庄被冲毁。他让县令请来了几位熟悉水情的老百姓，李冰问他们，
以前这里治过洪水，为什么水灾还这么严重呢？一位白胡子老人说了，
以前修的排洪道已经把一部分洪水引入了沱江，但是光靠一条沱江引水还是解决不了洪害呀。
哦，老人家，您看应该怎样继续治理呢？老人想了一下说，
按我的想法，应该再挖几条新的排洪河道，多次分流洪水，这样既可以制服岷江洪水，又能灌溉更多的良田，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啊。
哦，哈哈，这个主意不错，咱们说干就干，一定要把洪水制服，你们看好不好啊？十几位百姓同声回答说，哎呀，那太好了，那太好了。为了弄清岷江的水情，李冰经常带着儿子李二郎到各地巡视，每到一个地方，李二郎就架起仪器做简单的地形测量。李冰问，
二郎，你现在就测量准备做什么用呢？
二郎回答说，我想地形测量的结果哪儿都能用得着，行军打仗少不了它，治河也少不了它，修灌溉渠更少不了它，现在做些简单的测量，到时候用起来就方便啊。李冰听了非常高兴，鼓励儿子说，好，有远见。
李冰父子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各地收集民间治水的经验，他们发现啊，灌县县城西南有一座玉垒山，挡住了岷江水向东流。每年一到夏秋发洪水的季节，经常是山的西边涝，山的东边旱。虽然已经有人在玉垒山上凿了一个叫宝瓶口的缺口，但是由于山的东边高，洪水不容易流进宝瓶口，山的东边还是得不到水。
李冰想了很长时间，终于想出了治理岷江的办法。他找来治水有经验的人，对他们说，
我打算先挖一条可以排洪灌溉和通航的河道，把这条河道叫做内江。内江的总入水口设在灌县城西的玉垒山，到了灌县城东以后，再把内江分为两条河道，一条流入沱江，一条转向南，再流回岷江，然后再凿通玉垒山，扩大宝瓶口。另外呢，为了防止泥沙淤积，我们还要修排除沙石的飞沙堰。
大家听了以后啊，七嘴八舌的都说，哎呀，好极了，这个办法可真巧啊。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以后，工程开工了。在一百多里长的原野上，有李冰父子和民工们在一起，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半个月以后，开凿玉垒山的民工遇到了困难，他们派人来向李冰报告。
哎呀，大人，玉垒山的石头特别的硬，我们凿了半天也没凿开多少，工具倒坏了不少啊。李冰听了以后皱起了眉头，亲自赶到玉垒山去勘察。 民工们奔走相告，
哎，这个郡守大人来了，郡守大人来了。
他们很快围在李冰身旁，指望他拿出个办法来。李冰望着断裂的工具，自言自语地说，哼哼，这样硬碰硬不行啊，能不能软碰硬呢？啊，软碰硬，大伙一听就都琢磨开了。过了一会儿，一位年老的民工就说话了，
大人，您这话倒提醒了我，我见做饭用的灶安在石头上，烧了几天以后石头就变软了，凹下去了，这不就是您说的以软碰硬吗？
哦，对呀对呀，咱们去试试好不好？说完，民工们就跑去找柴草烧石头去了。一两个小时以后，他们来报告说，大人，烧石破碎法成功了。李冰问，你们用了多少柴草？
大约是200斤吧。
嗯，包下多少斤石头呢？
大约500斤。
李冰皱起了眉头，想了想说，我算了算，按现在这样烧柴草，不等玉垒山凿通，周围几十里以内就都是光秃秃的山了。我们要找一个省柴草的办法。
一个民工灵机一动就说了，咱们水火一起上吧。
李冰高兴地夸奖这个民工说，你的主意真不错。哎，这一招啊，果然成功了。民工们用柴草烧热了石头，又泼上凉水，这么一热一凉啊，使得大片大片的岩石都爆裂开了，工程进度特别的快。
几年以后啊，扩大宝瓶口的工程顺利完工了。到了发洪水的时候，人们都跑到江边去观看，可是只见很少的水流进了宝瓶口。有人失望地说，哎呀，怎么水这么少啊？李冰父子也到江边去查看，他们和当地老乡商量，又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在宝瓶口上游建一个把江水分成两股的大堤堰。在江中水少的时候，民工们搬来了许多许多鹅卵石，垒砌成一条堤堰，这样啊，流进内江的水就多起来了。可是没想到发了一次大水以后，堤堰就被冲垮了，于是人们又垒起一道结实的大堤堰。可后来呀，发了一次更大的洪水以后，堤堰又被冲垮了。李冰想了许多办法，做了许多试验，都失败了，他很着急。有一天，李冰和二郎到岷江上游去，哎，他们看见山溪里放着一些竹篓，竹篓里面放着要洗的衣服。李冰突然想起了一个好办法来。回来以后啊，李冰叫二郎带民工去砍竹子，然后招来工匠们编竹篓子。呵，要编的竹篓子可真大，有3丈长，2-3尺粗。编好了竹篓子，李冰让人们把石头装进去，再把长长的竹篓子投到江里去。装满了石头的大竹篓子稳稳当当的停在急流中，无数个装满鹅卵石的大竹篓在江中堆起了一道大堤堰，它伸出的尖头指向岷江上游，嘿，远远看去呀，就像一个大鱼头一样，人们叫它分水鱼嘴。岷江在这里呀，被分成了2条水道，在大堰西边的叫外江，在大堰东边的叫内江。堤堰修好以后，内江的水量加大了，可以灌溉更多的农田，一年四季也不断流。后来呀，李冰父子又带着民工修了飞沙堰，它能够把内江中过多的水排入岷江，又可以减少内江河道的淤积。
从那以后啊，岷江两岸的老百姓都可以安心的种田生活了，再也不怕发生水灾了。李冰给大堤堰起名叫都安堰，后来呢又改名都江堰。都江堰的建成呢，既减轻了岷江的洪水灾害，又灌溉了万顷良田，还可以航运通船，真是一举三得。从那以后呢，成都平原成了大粮仓，被人们称之为天府之国。直到今天，都江堰水利工程还在为人民造福呢。人们为了纪念李冰父子治理岷江的功绩，在都江堰的东岸建造了一座二王庙，来表达人们对李冰父子的怀念。
好，李冰的故事讲完了。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我叫着手翻新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小朋友你好，
我是小程阿姨。
我是张文兴叔叔。
今天啊，我们讲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战国后期，秦国的势力大大超过了其他六国。秦始皇经过10年的战争，终于灭了六国，在公元前221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
秦始皇叫嬴政，他13岁的时候啊，就当上了秦国的国君。在秦王嬴政21岁那年春天呢，他带着文武大臣离开了都城咸阳，到西边的雍城去举行了加冠典礼。 哦，也就是代王官。呵，从那以后啊，他就代替父王亲自掌权了。可没想到嬴政刚走，咸阳城里就出了乱子。一个叫嫪毐的太监在国君吕不韦的支持下偷了国王和太后的大印，准备发动叛乱，想把嬴政杀死，自己掌握秦国的大权。
嬴政早就觉察了嫪毐的阴谋了，他刚离开咸阳就又派兵杀了回来。嬴政平定了叛乱，处死了嫪毐，免了吕不韦的职，先让吕不韦到洛阳去，后来呀，又让吕不韦离开洛阳到四川一带去。吕不韦又气又恼，因为当时四川一带又偏僻又穷困，他实在不愿去，想来想去无路可走，只好喝毒酒自杀了。嬴政除掉了吕不韦和嫪毐，亲自掌了权，他雄心勃勃的要把全国统一起来。
秦国一天比一天强大，到秦国来的客人呢也就一天比一天多了，其中有的人呢是来探听情况的。于是呢，皇族里的一些人呢就对嬴政说了，哎，大王，有的客人实际上是奸细，不如下命令把所有的客人都赶走，免得他们在这里闹事儿。嬴政觉得有道理，就下了一道命令，让从各国来的人都赶快离开秦国。命令发出不久，他就接到一封来信。这封来信呢，是楚国的客人李斯写来的。李斯在信上说，秦国有很多功臣都不是本国人，大山要不丢弃每块土石才能成为大山，大海要能容纳每条小河的水才能成为大海，一个强国要能招来很多的人才才能够不断的强盛。现在许多人都愿意到秦国来，这本是一件好事，您反倒要赶他们走，这不等于让他们去帮助别的国家反对自己吗？嬴政看完李斯的来信之后，马上收回了命令，大胆的重用各地的人才。
有一天啊，一个叫魏辽的人来见嬴政，说要献个计策。嬴政很高兴，马上摆宴席招待。一连几天，他都和魏辽一起吃饭，还把自己的衣服给魏辽穿。谁知过了不久，魏辽不见了，他一打听啊，才知道魏辽已经走了。
秦王嬴政非常纳闷，他一再追问，最后才有人告诉他，魏辽骂大王可难听了。原来啊，魏辽觉得嬴政对自己这么好，并不是真心的。魏辽对别人说，大王的鼻子像蝎子尾巴，细长的眼睛像老鹰的眼睛，说起话来像豺狼在叫，这种人没有得志的时候能够谦虚有礼，等他得了天下，凶得可以吃人，所以跟他交朋友是不能长久的。嬴政听了别人说魏辽骂自己，他呢不但没有发火，还笑着说，呵呵呵，这有什么，你们赶快把他追回来。魏辽被找了回来，嬴政根本不提他骂人的事情，而是让他指挥全国的军队。魏辽见秦王嬴政这么宽宏大量，也非常的感动。后来啊，他在嬴政统一全国的战争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秦国要统一全国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把其他六国的诸侯王可吓坏了，他们想尽办法要杀死嬴政。燕国的太子丹收买了一个刺客叫荆轲，为了能够接近秦王，他们准备献给嬴政两件礼物，一个是秦王正在追捕的逃亡将领樊乌期的脑袋， 一个呢是秦王正想得到的一张地图。他们事先在地图里啊藏了一把涂上毒药的匕首，用这把匕首杀人，只要出一丝血，人马上就死。他们打算在秦王伸手接地图的时候当场刺死他。
秦王听说荆轲带这样两件礼物来见他，高兴极了，亲自在宫殿里接见荆轲。荆轲慢慢的把地图展开，突然他一把抓住嬴政的袖子，飞快的从地图里抄起匕首，狠狠的向秦王刺去。可是他用力过猛，一下子刺空了。嬴政用力的挣断了袖子，慌慌张张的躲避着。荆轲在后面紧追不舍，两个人围着柱子团团转。当时秦国有个规矩，大臣上殿一律不准带兵器，大臣们干着急都帮不上忙。危急的时刻，有个大臣冲着嬴政喊了起来：“大王，你身上带着宝剑呐！”秦王一下子醒过来了，赶紧拔出了宝剑，连砍了几下，把荆轲杀死了。用匕首暗杀嬴政，嬴政并没有被吓住，他下令尽快统一全国，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几百年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统一的秦朝。
秦朝的国土可大了，它东到大海，西到青海甘肃，南到广东广西，北到内蒙古辽东一带，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大的国家了。秦始皇把全国分成36个郡，郡下边呢又设县，派能干的人去管理各地的事务。他还下令让全国用一样的钱币、一样的文字、一样的尺寸和斤两等。为了使交通方便啊，他又下令修筑一样宽窄的道路，车上的两个轮子也都要求一样的距离。秦始皇办的这些事儿啊，对我们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呢。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有一件事儿常常使他不放心，这就是北方的匈奴人常常来侵扰边境。为了防备匈奴人，秦始皇下令征调民工，修筑长城。千百万民工们在陡峭的山顶上白天黑夜的干着，很多人累死在长城脚下，但是他们终于修好了长城。后来我国人民又不断的加固修筑长城，到现在我们看到的长城是明朝那个时候修筑的，它西起甘肃省的嘉峪关，东到河北省的山海关。长城是我国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它蜿蜒曲折，气势雄伟，千百年来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
秦始皇啊，做了不少的好事，可是啊，也做了一些坏事，其中最叫人反对的就是焚书坑儒。焚书就是把书烧掉，坑儒呢，就是活埋读书人。那秦始皇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原来呀，他怕有些书生读了古书来攻击朝廷，于是他就下令，除了秦国的历史书，还有医药、农桑、种树和法令的书以外，其他的历史书还有各个学派的一些书都要烧掉。秦始皇焚书的结果啊，使我们民族的文化遭受了重大损失。幸亏许多私人藏书没有被查出来，保存了下来，不然的话，很多好书我们后代人都读不到了。坑儒、活埋书生，是因为有些人得罪了秦始皇，秦始皇下令把抓到的460多人都活埋了。被埋的人里面啊，有不少是有学问的读书人。秦始皇这样不分青红皂白胡乱杀人是非常错误的。
秦始皇在世的时候修造了世界上规模最宏大的宫殿阿房宫，还在骊山脚下修建了十分豪华的陵墓。他幻想秦朝能够永远存在下去，可是由于他修宫殿造陵墓，残酷剥削人民，使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苦。在他死后不久，秦朝就被起义的人民推翻了。
现在啊，在陕西省西安市有一座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兵马俑是陵墓当中的军队，由战车、骑兵俑、步兵俑组成，他们排成一个个威武雄壮的方阵，就好像随时准备出发去打仗一样。看到这些啊，谁能不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而自豪呢？好，小朋友，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故事讲完了。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您是否正考虑雇佣承包商翻修你的家？雇佣有登记信息的承包商保护你的权益。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在批准登记前，会先确认承包商具备责任保险之类的必要条件。如此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能得到保障。如需了解承包商是否完成登记，请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请求接线和你语言共通的人员。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小朋友你好，
我是小陈阿姨，
我是张文兴叔叔。
今天啊，我们讲陈胜和吴广的故事。在秦朝末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陈胜和吴广就是这次起义的领袖。当时啊，秦始皇统一了全国以后，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那时候农民使用的生产工具又笨又重，每天干完活他们都累得直不起腰来，再加上官府的欺压，地主的剥削，农民生活的可苦了。有一天啊，陈胜和几个伙伴在田里干活，火热的太阳晒得大伙满头大汗，好不容易到了地头，人们已经累得东倒西歪了。忽然有几只小鸟飞了过来，看着小鸟们自由自在的样子，陈胜心想，
我还不如一只小鸟呢，就这么苦熬着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时候大伙们也都抱怨起来，纷纷说日子过得太苦了，有的人还难过的掉下了眼泪。歇了一会儿，他们又默默的干了起来。忽然有个人高声的说，弟兄们，将来咱们要是谁富贵了，可别忘了大伙啊。大家抬头一看，说话的人原来是陈胜。有的人就说，嘿嘿，你大白天说什么梦话呀，咱这群扛锄头穷得叮当响，哪儿来的什么富贵呀？是啊，你大概是想富想疯了吧。大伙们一阵大笑。陈胜听着又看看这些伙伴，轻轻地叹了口气说，哎，
难怪呀、啊，这蓬草里蹦跳的小鸟怎么会知道天鹅的志向呢？陈胜把自己比作志向宏大的天鹅，并不是说大话，他心里早就想干一番大事业了。这个事业就是为老百姓办好事，替天下受苦人做主。
后来秦始皇死了，他的小儿子胡亥当了皇帝，就是秦二世。秦二世又无能又贪婪，对农民的压榨非常残酷。有一年啊，秦二世下令让各地征集民夫，要他们走很远的路到北方的渔阳，也就是现在北京的密云县一带去服苦役。陈胜和吴广也被官府抓来了，因为他们俩聪明能干，于是啊，就让他们负责管理民夫的杂事。民夫们吃不饱饭，两条腿一点劲儿也没有，怎么能走得快呢？一天，这对衣衫破烂的民夫走到安徽宿县一带，当时啊，正是七月份，老天爷说变就变，刚才还是烈日当空呢，一转眼儿，天上乌云翻滚，哗哗的下起大雨来，土路变成了泥路，民夫们又冷又饿，一步一滑的在风雨中走着。到了晚上，他们总算走到了一个叫大泽乡的地方，在那儿住了下来。哗哗的大雨一直下到天明，地势低洼的大泽乡被大水包围了，
民夫们急得直嚷，路全都被水淹没了，没法走了。当时按照秦朝的法律，如果不按期到达渔阳，民夫们就要被杀头。可是现在渔阳还远着呢，一个民夫难过的说，哎呀，咱们就是插上翅膀也没有办法按期赶到渔阳了，看来咱们是活不成了。他的一句话勾起了大伙的伤心，有的人忍不住的哭了起来。一个小伙子忽的站了起来，大声的说，哭有什么用，我们不能白白去送死啊，大家逃跑吧。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说，傻孩子，往哪儿跑啊，抓回来还是要杀头的。小伙子急得一跺脚说，那就在这等死吧。谁也没有回答他，大家的心情更沉重了。陈胜听了大家的话，心里很不平静，他对吴广使了一个眼色，两个人一前一后悄悄地溜了出来，来到一片芦苇旁边。陈胜对吴广说，咱们得给大家伙想个办法呀。吴广说，事到如今了，反正怎么也是死，你就出个主意吧。陈胜想了一下说，依我看，咱们起来造反吧，夺得江山就能过好日子，夺不了江山，战死了也值得。吴广高兴地拉住陈胜的手说，好啊，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陈胜又说，天下的老百姓早就痛恨秦朝的统治了，大泽乡这一带过去是楚国的地方，咱们只要打着楚国的旗号来号召，肯定会有很多人响应的。吴广听了一边点头一边说，那好，咱们还得想个办法让大伙都听咱们的指挥才行啊。陈胜凑到吴广的耳边悄悄地说了起来。
第二天，吴广领着两个烧饭的伙夫到集上去买粮食，回来的路上他们又买了几条大鱼。做饭的时候啊，一个伙夫收拾买来的鱼，他把其中的一条鱼的肚子破开一看，不由得愣住了，里边啊有一卷绸布。他惊奇的大叫起来，大伙儿不知出了什么事儿都围过来看热闹。原来呀， 这块绸布上写着三个红字，陈胜王。
一个上了年纪的伙夫说，哎呦，这可是天书啊，莫非陈胜要当王了吗？
又一个伙夫说，哼，陈胜要是当了王，那倒好了，这事可别让当官的知道了。上年纪的伙夫说，
嘿，放心吧，他俩早就喝醉了。
天书虽然被藏起来了，可是消息却很快的传开了，不大一会儿功夫啊，民妇们都知道了。到了晚上，雨停了，大伙儿还议论着白天发生的事儿。他们谁也不知道那天书正是陈胜写的，吴广在买鱼的时候啊，把它偷偷的塞到鱼肚子里去了。夜深了，有人发现窗外有游动的火光，大伙儿纷纷跑出来，果然看见远处的一座荒庙里隐隐约约的闪着火光。
有人说，哎，那是神火吧。别嚷嚷，你们听听这是什么声音呢？大伙静了下来，仔细一听，从远处传来狐狸的叫声，那叫声里呀还夹杂着人的声音。大楚兴，陈胜王。过了一会儿，那火光渐渐的熄灭了，狐狸的叫声也消失了。民夫们又惊又喜，七嘴八舌的说开了，哎，楚国真要是复兴了，咱们就不用到渔阳去了。这一夜谁都没有睡好，他们在想着这一天发生的事情，谁也没有注意吴广悄悄的从外边回来了。原来呀，那火光和叫声都是他干的。天亮了，民夫们不约而同的聚集在一起，他们在陈胜和吴广的带领下杀死了官府的两个军官。陈胜提着长剑走上一个土台，他大声说，弟兄们，咱们遇上了大雨，不能按时到达渔阳，这是要杀头的，就是不被杀，边关的苦役也会折磨死我们的，我们不能白白的去送死啊。大伙静静的听着，陈胜又接着说，大丈夫要死就死得轰轰烈烈，要留下我们的大名，那些当官的也不是天生的贵种，我们穷人也要做做江山了。说着，陈胜一下子脱去右边的衣袖，露出右臂，高声喊道，推翻秦朝，打到咸阳去，有胆量的跟我学。900个民夫齐声的回答，听你的。那声音呐，就像打雷一样响，他们都照着陈胜的样子露出了右臂。几个民夫在一根长竹竿上绑了一块布，当作起义的旗子，他们手中没有武器，就削尖木棍当枪使。这样由陈胜和吴广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这一年是公元前209年。
陈胜和吴广带着起义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接连打下了好几座县城，起义军呢也发展到了好几万人，他们还有了1000多名骑兵和600-700辆战车。起义军打到哪里都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后来陈胜正式当了王，国号叫张楚，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诞生了。张楚政权建立以后，陈胜封吴广当了代理大王，又派魁梧英俊的周文率领起义军向西进攻咸阳。一路上秦军大败，险关无人守，城门没人关，秦军的武器丢了满地，成群结队的农民涌进起义军中来， 很快，周文的手下就有了上千辆战车，几十万人了。没用多长时间，起义军就开到了离咸阳城不远的临潼县东北。一支以农具为武器的农民起义军打败了武器精良的秦朝军队，创造了古代军事史上的奇迹，给秦朝统治带来严重的威胁。后来陈胜和吴广先后牺牲了，可是由他们点燃的农民起义的烈火却越烧越旺，最后终于推翻了秦王朝。
好，小朋友，刚才讲的是陈胜和吴广的故事。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